好，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大家聚集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来祷告，来赞美，来读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产生力量，产生帮助。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我们不明了的时候，有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感谢赞美主，求主赐福接下来的时间，也求主亲自带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进入新的阶段。我们这个班叫做读经班，读经班呢就是要读圣经啊，它不是一个讲经班，也不是查经班，就是说大家事先先读完我们一天一章的经文之后呢，今天我们只是做一个前一个礼拜五章的一个 review。 那有的时候根据进度的关系，不一定五章都 review 到，但是呢我们之后会有个测验，这个测验还是测验我们上个礼拜读这五章的内容。那我们在这边读经呢，都是要靠信心来去读经，所以在座的我们希望都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用信心来读圣经对我们才有帮助。一个没有信心的话，读圣经可能对你的帮助不大。我们有别的班级，像是福音性查经，或者是慕道班，可以让你们来参加。那我们现在读经，我们是按照进度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读，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读到了新约的使徒行传这个部分。读使徒行传呢，我们看新约的结构，我们之前牧师也有提醒我们，在新约的简介里面有提到，我们新约有四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叫福音书，第二是历史书，然后书信启示录。这个福音书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读了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那它四本福音书我们称之为福音书，它不是，因为很多人以为它是耶稣的传记，其实不是，它是福音书，中心是在主耶稣身上的一个福音书。它并不是像一边写传记，从小写到老，然后发生了任何事情，它重心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那这里面有所谓的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是用很相似的结构，内容也有很大部分是重复的，但是角度略有不同。那这是对观福音。那约翰福音呢，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去描述主耶稣在世上的事工。接下来就是历史书，历史书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使徒行传。说它是历史书，因为它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而且它重要的在史实的考据。所以在路加福音也有提到，在使徒行传也有提到，他做这书呢，他是经过查考的啊。那书信就是里面分为保罗书信跟一般书信。那之后等到我们读书信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了解书信的架构，就是早期使徒他们在书信往返于各个教会之间所对于我们的福音的一个描述。最后一个是启示录，其实这大部分如果以文体来讲，大部分都是用书信的文体，就是写一封信给某一个人、某一个教会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就内容来讲，有这四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特色，在刚刚四个部分。四福音书讲到的是救恩的一个起源，因为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将福音传给世人，这就是福音的起源。历史书呢，是救恩的广传，他将救恩来广传。书信是救恩的意义，启示录是救恩的总结。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正是这救恩从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如何广传到这个世界。如果把新约分成两部分的话，四福音以及使徒行传至启示录的话，可以这样分。by the way， 这一个分刚刚讲的所有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从牧师之前上课的内容他做的分析啊。 都分析得很好，我们有了这个概念，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四福音书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本身，那使徒行传到启示录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四福音讲福音的起源，然后使徒行传到启示录讲的是福音的进展。四福音讲的是门徒与主同在，因为主道成肉身，他真的跟着使徒们同在。之后他升天之后呢，就是门徒受主的差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最后讲的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四福音讲的是基督为我们而死，使徒行传到启示录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这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四福音书讲的是基督彰显于历史之中，他是真的一位历史的人物，只不过他的身份完全不同，他是从天而降道成肉身的。那使徒行传到启示录呢，就讲到基督的彰显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教会主耶稣基督也说我们会做更大的事情，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教会彰显出来的各样事迹。如果从信仰来去分析的话，四福音书它讲的是信仰的起源，这个信仰起源于主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身。那使徒行传讲的呢，是我们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我们的一个经历。那使徒的书信里面就是对于信仰的一个解释。所以我们看，其实看使徒行传看的比较容易一些，因为它就是很多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去描述，很多的行动，很多的方式，读起来很顺畅。但是书信方面我们可能就要多读几遍来去表让这个书信里面的内容让我们可以了解，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对于信仰上面的一个解释。所以现在我们是比较轻松的，等到使徒行传读完大家就要多花点力气，不是只读一遍，尽量多读几遍，可能会对我们有比较大的帮助。那这使徒行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牧师帮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分析跟解释，就是说它是教会的历史。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还没有教会，之前这个历史当中还没有教会，但是使徒行传记载了教会是如何诞生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会 cover 的内容。那它的涵盖的内容大概约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是惊涛骇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从一个没有到能够坚定在这个世界上，这从人的眼光看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发生，而且我们可以了解初期教会是怎么样过信徒的生活，怎么样过门徒的生活，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所以它对于我们信仰生活中心很重要。我们常常在现在这教会怎么样子运作，或者在这教会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除了最重要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但实际上怎么做，我们常常参考使徒行传里面的内容，让我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子在处理一些特殊的状况。那使徒行传同时也有人说它叫圣灵行传，因为这里面很清楚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描述是圣灵怎么样子降临到使徒的门徒的身上，怎么样子在他们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圣灵用他的力量影响力引导，将这个教会发展的方向做完整的规划。所以呢这边讲信徒被圣灵充满，受圣灵引导，建立了基督的教会，传至远方，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啊。福音的动向刚刚有提到，它也影响到也这个福音不是只传给西方，它同时也传到南方以及东方啊。南方现在牧师也曾经提到过，在埃及到目前为止也有一群人一些地方他们是基督徒，而且他们是用古老的埃及文来去读圣经的，这也是当时的使徒到那边传过去的。那最近也有IS 好像就有对那边的人产生了迫害，这也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消息。 同时也往东边也传到了中国，是不是？中国最早叫它叫景教，所以也有一些人渐渐东传，都有传。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了，圣灵引导他们往西方传，是一个方向哈。然后最主要讲的是耶路撒冷到罗马的一个经过。那以在当时的世界上来讲，它等于是说，朝着它是罗马帝国，是朝着他们首都的中心，然后扩散到整个罗马的帝国。那虽然它叫《使徒行传》呢，那当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十二个使徒，也有讲到传福音的使徒保罗、巴拿巴，但是呢，最主要的还是提到以彼得跟保罗为中心，所以他并没有。他有略略描述，但是大部分是以彼得跟保罗他占的篇幅是最大，而且最清楚的看到整个神运行在我们当中传福音的整个过程。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的一个特色。那我们看他的作者，一般我们看到圣经一卷书，我们通常会思想他的作者是谁。从他的作者我们可以略略的提到说他所写的这个经文，他用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略略知道。路加应该是与路加福音是同一个作者。那我们之前仲裁他在提教路加福音的时候，大部分我们讲到路加福音都会翻到使徒行传，因为看到大家第一句话就会讲到说提阿非罗啊，那路加福音的第一句话也是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所以在这个内容当中，受书人是同一位，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去把它连接到他们的作者是同一位，而且他的写作风格是很类似的。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也有讲到前书，所以他有 link 到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内容。他的希腊文的造诣是很高的，希腊文造诣就是很类似的一个希腊文造诣，能够写出这样子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人受教育的就已经少了，更何况又有好的教育，然后能够读写的人并不多，然后他们两者都关心外邦人。路加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所以我们认为路加是一个外邦人的医生啊。然后两者都强调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的开头跟路加福音的结尾是正好有衔接的，所以在这个内容当中，我们会从这里可以推断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位作者。那再要提到使徒行传并没有清清楚楚说到我是谁，我写了这一卷书卷啊，所以我们可以只是做一个推论。那我们进一步知道他是同一个作者以后呢，我们可以知道使徒行传作者应该就是保罗的伙伴是路加。我们如果继续读到第十六章开始，他从讲到保罗希拉他们传福音的过程，渐渐突然讲到了我们，就感觉到说这个人在他传写这卷书的内容当中他是其中一位，所以他会用我们这边叫做 we sections， 所以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保罗宣教的伙伴，而且他陪保罗在罗马坐监。那这一点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28章里面有提到说他跟着保罗一直到了罗马，那个时候他上诉该撒在那边跟着他一起坐监，而且在这个在他的保罗书信里面也有提到过说，保罗书信里面也有提到说跟我一同坐监的路加，所以这里面他是在这边讲说哥罗西书4:14有提到，所以那个时候保罗是在里面有一起陪伴，而且进一步的说常常在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身体的时候，讲到医治的时候，都用一些比较专业的字句，所以他一般不像是一个普通人会用的字，比如说 彼得跟约翰医治了那个瘸腿，他说他的踝子骨就健壮了。那个字呢，可能在当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字，是一个比较有专业知识的人会用的那个字，所以我们也知道路加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在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一直都认为路加是本书的作者，而且路加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如果说有人穿凿附会，应该是会用一些比较有名的人来去做，但是不是。所以我们到目前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议，认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医生这位作者。他的写作年代是在主后60年代中期哦，主后他就是大概一直写到就是主耶稣升天，一直写到主后60几年这一段时间，因为他有提到说保罗他上告该撒到罗马这一段，但是他没有提到一些之后的事情，比如说保罗如何殉道。照我们的推测，如果他有记述的话，他有在那个之后写的话，一般可能会把它写在里面，但是没有，所以我们在用这个方法来猜的话，他大概的成书时间就是在主后60年代中期这个时间。那主题呢，就是圣灵借着门徒福音广传，圣灵借着门徒将福音广传。那事实上也可以说它的主题也是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写作的对象我们刚刚有提到，大家看第一章第一节就有讲到提阿菲罗啊，当初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是提阿菲罗大人啊，那现在就是提阿菲罗啊，所以是同一个人，但是感觉关系比较亲近了。那这边讲到提阿菲罗，当初我们在上路加福音的时候也有提到提阿菲罗，他在原文就是 Theophilus， 那 Theo 就是神，那 Philus 就是爱，就是如果说讲意义的话是爱神的人。那也有人去讲说会不会他就是告就说每个人都是爱神的人，我是写给爱神的人。那实际上大家大部分的考据都认为真的有这一位人叫做提阿菲罗，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他现在写是写给这一个人，但是最终呢他是写给每一个世上每一个人的。这是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第一章第八节，现在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住。事实上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去看使徒行传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看一段经文或者是看一本书，最重要的就是将它分段大纲能够弄清楚。我们之前上课也提到不是有一定的定论，但是大部分的经文都可以看得出来它整个结构是在怎么讲。那我们也不仅读经，我们也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去将它分段去了解它。那我们现在分段有几种分段方式，第一个就是彼得跟保罗这个分段的方式。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使徒行传它虽然是叫使徒行传，但它不是讲每个使徒，它是在讲主要两位，一位是彼得，一个是保罗。那在篇章来讲的话，1到12章是彼得跟教会的创始，13章到28章讲到的是保罗与教会的扩展，这是两段式的分法。那么另外有一个三段式的分法，就是1到7章讲的是在耶路撒冷的见证，8到12章讲的是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见证，第三个部分就是直到地极的见证，13到28。那当然对我们要比较帮助的话，我们会比较详细，我们就是用三段式的分法来去做分段。那其中我们有一些比较详细的，那这三段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大家看一开始叫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哪里呢？有三个地点，一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就是靠这一个呢，中间这一块 做分段，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耶路撒冷，八到十二是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级是13到28。那以时间来讲的话，在耶路撒冷时期就是主后的30到33年，然后中间那段时期是33到47，然后最后是47到61。重要的事件一到七章是教会怎么样开始它的创立的时，是它重要的事情。然后教会分散，最后教会扩展。主要的人物呢，一开始是彼得，到中间呢，在犹太权力的撒玛利亚就是腓力、彼得跟扫罗。那后来呢，就变成谁？变成保罗。那这里面的扫罗跟保罗是同一个人啊。那时期呢？第一，有人用时期来分这个时期，在第一章、第七章这个30到33年这段时间叫做犹太人时期，就是我们这个福音呢是传递在犹太人当中。中间那个是过渡时期，因为撒玛利亚他们也称自己是神的子民，那这是一个比较过渡的一个区域。接下来呢就讲到是外邦人时期，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时期。所以详细分段我们就借此来分成这样，第一章到第七章呢，我们可以分成四个大部分。第一个是主耶稣复活显现，差遣门徒，应许圣灵，等候圣灵，补选使徒，这是，然后五旬节降临，教会诞生，这有三个大的部分。第四个部分就是教会的发展及所受的迫害，这里面呢牧师帮我们分出了五个重要的事情，都是从外来或内部的一些考验或者迫害，有三次是从外面来的，有两次是从教会内部产生的一个考验。第二个部分就是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的见证，这里面就有提到是腓力的事工、扫罗的归信、彼得的事工以及巴拿巴的事工。那就看地图来讲的话，大家看下面那个下面那个湖的旁边就是耶路撒冷，然后渐渐的呢往北传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加萨就在左下角的这个地方，西边的地方哈。然后呢这个是腓力的事工，然后彼得呢就将这个福音传到犹太全地，那巴拿巴呢就将福音带进了这个安提阿，不是巴拿巴将福音带进，是福音进入安提阿，然后巴拿巴在那边做很重要的事工。这第十二章就是教会再受逼迫，福音越是广传。最后是直到地级的见证，13章到28章。那这个就是大家每次讲到使徒行传最容易提到的，就是保罗的三次的宣教之旅以及一次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是主要偏在亚洲，亚洲就是右上角那一块，是小亚细亚的那一块地方，然后呢接下来就到了马其顿，然后下面那个现在看得出来像意大利那个地方就是罗马，所以整个遍布就是在这里。但是这一块主要是在讲三次的宣教，第二次讲的是欧洲，第三次宣教之旅亚洲，跟当然第二次欧洲也有亚洲的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提到的是它扩展到欧洲的这个部分。然后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耶路撒冷会议，也是大家觉得最重要的一次的宗教会议，对于我们福音的广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到时候我们读到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最后是直到地级的见证，主要的原因就是保罗被囚，他上告该撒利亚。那这里面呢分成三个部分，保罗当初在耶路撒冷，在他们的圣殿里面被群众围攻，他准备后来被抓了以后呢就又到了该撒利亚，然后最后到了罗马。那这是整个内容，就在罗马软禁两年的这个过程就结束了。这是使徒行传详细分。那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会用6个礼拜的时间来去思想使徒行传。好好好， 好，我们现在正式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大家我们来翻开圣经，这边讲到说一开始就是提阿非罗大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分布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哦，这一段是哪一段呢？就是前书的内容。前书是哪一段？就是路加福音。所以在这边讲到路加福音，强调的是开头，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所行的，他用各样的行动来去见证神的恩典，然后呢他所教训的，一直到被接上升的日子。那这刚好就是在路加福音最后的那一段的内容，最后一节就说他们就主耶稣就被带到天上，然后主耶稣就说，在这边用凭据将自己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那主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吩咐他们重要的话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这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后面所讲到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也有人比较 picky， 比较直接讲说，哎，主耶稣受难的时候不是说叫大家要去哪里，你们要赶到加利利去啊。那这边又讲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到底在哪里呢？那很清楚的，这里面差距就是在40天。主耶稣刚在十字架的时候，大家要他到，要大家到加利利，后来大家又回到耶路撒冷。那这边第六节就讲到一件事情，大家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在各个前面福音书上，他不断的在问，不信的人就这个耻笑，那信的人就会说，那你是不是那要复兴我们的以色列国的人啊？那什么时候？你现在都复活啦，那事情应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解决。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回答，说这个时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而且重点是主耶稣心中系的是弥赛亚的国度，是神的国度，不是他们心中所想的以色列的国度。那最后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个 key version， 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句话我们要很仔细的来去看每一句话，就包括这就好像之前所提到的马太福音28章里面最后所提到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仔细去分析的话，就会分析到很多的内容。这句话也同样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范围上面，这边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它的结果是什么？得着能力。要知道圣灵的充满与降临，重点是要我们得着能力，不是去做别的事情。然后目的是什么呢？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有一个人他讲了很多的神，讲了很多的阿们，讲了很多哈利路亚，但是他是不是在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他是不是在讲主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真正的见证是为谁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范围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最后呢，主耶稣这边就有提到说，他们就往上，他们就定睛望天。他这个我是看了觉得很特别，因为你看主耶稣来降临40天，大家就开始觉得怎么样，好像有希望了。当初在日子过得不好，又要跟主耶稣基督到处传福音，现在我们要复兴以色列国啦，虽然时间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怎么样，结果讲一讲正高兴，耶稣升天了。我也没有说什么时候会要来，这个时候天使马上告诉他说，你站着望天要做事情，刚刚主耶稣有没有告诉你们现在要做什么？有啊，你们不要告诉他们怎么样，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再来啊？这个我们可以讲，在当时，所以其实使徒他们对于神的国，对于弥赛亚这个观念呢，是渐进式的， 去理解的。很多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讲说，哇，弥赛亚复兴以色列国，包括所有以色列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啊，我们现在遭受各国的攻击，他们很多的事情很不如意，又要罗马的该撒又这样子欺负我们，现在我要复兴这个国。但是耶稣不断告诉他们说，人子来是要服侍人，是要受苦难，并且要让大家回到神的国，不是要一个君王式的让以色列兴起。那这个时候呢，到这个时候他们还在问这个问题，渐渐的他们就理解了，了解了所谓神的真正的旨意是在哪里。然后主耶稣就应许了，他主耶稣还要再来。好，那这个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复活显现，差遣门徒，应许圣灵。那这里面有讲到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那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下，这个是从橄榄山，是一个画的了。那从橄榄山去看耶路撒冷，所以你们稍微可以从这边看出一个距离，就是不是很远的距离，就在那里。那当然以我们现代人的脚程看起来应该是远到不行，那当时人脚可能比较强，所以不是那么的远哈。这边有讲到是多远呢，是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那大家就去了解，大概是2000走，大概是1000公里或者1000里的这个路程，就是一个人一天可以走的路程。那这边就有提到说，主耶稣所给的使命是什么？刚刚所提到是做我的见证，这个使命是做我的见证，不是到耶路撒冷，不是到撒玛利亚，不是到地极。到地极你没有做见证也没有用，重点在做见证。而且做什么见证呢？见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见证神让他复活，见证他是基督。这个我们从后来我们有这个观念在我们脑子里面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去看每一个使徒他们在讲信息的时候，终归结底就是这些信息啊。那现在我们教会的使命一样，就是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人归信基督。那他所给主耶稣所给的使命，他的范围呢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从这个来讲，我们可以推论，就是说不只传给本国的人，也传给万国万民。那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就发现这一步跨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轻松，是跨的很大的一步。从犹太人要跨到外邦人，这个包括了彼得，包括了保罗，都有很大的很深刻的感受要跨这一步。那我们现在教会的使命呢，就是从教会所在社区一直到地级都是我们的范围。就好像我们教会，我们要对我们周围的邻舍传福音，我们也有 YCMP， 我们为不同种族的人，我们甚至也有几次到国外去传福音，这都是符合神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使命的一个范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这件事情呢？是靠着钱靠着体力吗？没有，主耶稣基督说，使命的能源在哪里？在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那些，主要的就是要神跟人来同工，要有圣灵的同在，当然也要人的出去。所以不是说全靠人，或者是说我们就祷告我们什么也不动，这是不行的。那我们现在的人呢，有圣灵的降临才有能力在主见证，所以教会需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当然能够真正出到远地的人不多，或者是说是一部分，但其他在教会当中的人也是一个祷告很重要的一个引擎。就是说这些人不是靠自己出去的，是大家一起同心在神圣灵的引导之下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这样看。那我们现在继续就看下一个部分。这边提到说，门徒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刚刚在橄榄山望天之后，这个天使让他们继续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那一般传统认为说，这个楼房可能就是当初他们就是最后的 逾越节的晚餐的那个地方。那在如果去圣地的话，他们说传说中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有人说是马可的妈妈的家，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那这个就是成为他们后来的基地。你会发现后来彼得啊被关，他们回来常常都是回到这一个楼哦。那这边提到说有11个人，彼得、约翰、雅各这几位重要的使徒，这就成为教会后来发展很重要的核心的人物。那这些人跟着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大家可以知道，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那个地方在罗马这个地方，这个气氛是很不好的，因为大家都是觉得说把那个耶稣当作罪犯来除掉。那当然他的这个门徒也像是党羽一般，也是会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在那边聚在那里，就是同心恒切的来祷告。当然他们现在已经跟之前肃杀的气氛不一样，他们已经见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荣光，他们已经知道了主耶稣将要再来，但他们在这里呢还是继续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后来彼得就站起来就说重要一句话，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诗篇的41篇第9节就有讲到说，与我吃饭的这一个预言，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也有提到过这件事情。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但这个人很显然的，他原本是这12使徒之一，他们现在呢这一个人很显然是不能够继续有这个使徒的职分，所以呢他就说要再找一位。这边提到说第21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那这句话被大家很多的使用，就是说使徒的定义。那在当时的确使徒要去选这一位人呢，有使徒的条件。先说当初呢12位使徒是谁立的，是耶稣自己立的啊，亲自立出来的。那你们现在那没有所谓的这个定义。那现在想要再立一位呢，他们就认为说必须要有一些条件，就是跟主耶稣一同出入的，跟主耶稣生活过而且能够见证他复活的人。那使徒的职分是什么？是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啊。所以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就摇出了谁？马太。他们是从一群人当中根据他们所立的一个条件就选了2个人，大家在用摇签抽签的方式去选这个。那这用这个摇签的来去决定属灵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一直到这里就停了，在圣经里面就再也没有去记载他们是用这个方式来去决定。那我们也不能就拿着这一段遇到什么事情就我们来摇个签做个决定吧啊，这个是一个特例，那我们没有要去用这个来去决断所有教会，尤其是选举教会领导人物的。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都还是采取全部的教会一起来去决定这件事情。那谁来负责呢？就是投票的人以及被选举的人，他们都同时是为对神来负责。那我们也很快有会员大会，那会员大会是由我们教会的会员按照我们教会所立的4个主要的资格，最重要的就是你是受信主受浸的基督徒，你可以成为会员。那当然要年龄满18岁。你成为会员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对神负责的态度来去选举我们教会的领导的人物哦。那刚刚讲到的这个使徒的条件以及 使徒的职分，使徒的职分这件事情大家比较没有多的争议，就是要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但是使徒的职分，使徒的条件，很多人就有提到，那既然是要跟使徒同在，那到底什么是使徒呢？这边就有提到下面最下面这一个我就不去念这个使徒他的原文，因为我大概会念不对哦。但是他主要有两个字根啊，第一个就是离开某地往某地的，是第一个字根。第二个字根呢就是差遣，所以呢并起来就是奉差遣往某地的人，这是单单纯就这一个字他所表达的意思。那后来我们说每次说到十二使徒，当然就有给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位，就说这一个使徒是当初在跟主耶稣基督一同生活的。那这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使徒两个字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后面常常提到，尤其保罗自称是神所主耶稣所差遣的使徒，到后面也这个路加也把使徒两个字按在保罗跟巴拿巴的身上，甚至更多的身上。所以这里面使徒就有两个主要大的意义，比较把它狭隘的来讲呢，就是那十二位神所设立的使徒。那比较广的来讲，就是他其实强调的是奉神差遣去传福音的人都可以称为使徒。那当然也有人会提到说马提亚被选举出来之后，就圣经就再也没有提到他了，反而把保罗提的很多，所以有人会说那第十二位是不是就是保罗。那这个我们就也不去猜测，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相信神一定有他最美好的旨意，那他是不是十二位使徒之一，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是重点就是知道使徒这个名词对于有些人观念来讲，他是一个十二个使徒有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就是那忠心受主耶稣差遣传福音的人。好，到第二章讲到的是五旬节降临，教会的诞生，这个是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每次讲到教会诞生都一定要想到五旬节这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五旬节是什么呢？这边有提到五旬节就是在月节的那一周的安息日第四日算起，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第五十天就有这个五旬节，那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这里。那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刚刚讲说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在哪一个时间，就是在逾越节之前，上逾越节之前嘛，一直到现在五旬节。那主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多少？40天。所以这个 time frame 这个时间上是还蛮 match 的。然后呢他们都聚集在一处，这个五旬节呢是很重要的日子，跟逾越节一样，所以很多人都会到这个地方来，他们要敬拜神都要到圣殿来，所以这个时候是有很多人来的。那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忽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是有一阵大风吹过吗？不是，他们是有一个响声，那个响声像大风吹过的响声啊，像大风吹过的这样很大响，但不是有响声，是有什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散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就开口说起别国的话来啊。那这里面就有讲到说，这里面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就是刚刚讲为了要五旬节。那当初他们在选举那个马提亚的时候，有120个人聚集，约有120个人聚集。那这个时候人就更多了哈，他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那这边讲到，他不是说只有犹太人或者是犹太人中的虔诚人，在 NASB 里面翻译是说 devoted men from every country under heaven。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当时如果说愿意信奉神的人，他们都称他们为虔诚人。 所以呢，他们很可能不一定真的是犹太人，也可能是国外，但是因为他们愿意信奉神，就来到了这里，一起来参与他们的五旬节的节期，所以他们是所谓称为的虔诚人，所以他们有外国人，也有犹太人，也有一些是被流放到各地方去的人。哇，现在有一张这个，我网络上找了，这就是说刚刚提的那几个地方，什么帕提亚人、马代人，就是这样。那最中间是犹大、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有这一些的人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来哈。然后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而且他们有人还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中文讲说新酒灌满是什么意思？但是原文就是说他们喝醉了酒，就是他们这个人灌满了新酒。那人灌满了酒是什么意思？就是喝醉了的意思。为什么他们奇怪，好好的人怎么开始讲起别国的话来哈？那这里面就是五旬节重要的意思。那这边就讲到临近的特征。那刚刚有提到主耶稣说你们将要受圣灵的浸，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受圣灵的浸。那临近的特征是什么？有一个特征是说方言，还有是说预言。那这说方言这里面提到的很清楚的就是说别国的话。什么叫说别国的话？就是你听不懂，但是那个是有意义的，是那一他讲的我们现在讲中文，他讲英文，有些人讲法文，各种各国的话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那有另外一种方言呢，有提到就是用一个舌音发出人所不能理解的那个音来，那是不一样的。这有两种，这边讲到的呢就是说起别国的话，不是说不能辨识的一个舌音。他讲什么呢？讲的是预言。预言是什么？大家如果跟着一起读旧约的话，就会知道当我们讲到预言呢，很多人就会以为就是讲到未卜先知的那种预言，就说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年发生什么事情。的确这是预言，但是它是预言的一个狭义的解释。真正在圣经里面提到预言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神说的话是一定成就的神的话。那这边讲到预言就是讲到讲说神的大作为，讲说神为大，不是只是预测未来的事情。那这个预言呢是传福音的内容，所以要讲方言其实是福音的工具，为的是要让人家听懂。那预言呢是福音的内容，为了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受圣灵的敬畏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有能力来传福音。所以有一些人他去追求圣灵充满的那种感受以及外在显能的形式，其实这都似乎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受到圣灵的充满为的是什么？为的让我们有能力来去传福音，而不是像有些人说倒在地上或者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对传福音没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让我们觉得不像是圣经要我们所提到临近应该有的一个样式跟态度。那这里面提到这些人受了灵就有了力量大胆的来去传福音。所以圣灵的目临近的目的，第一个是有能力，有了能力，第二个呢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使使徒明白了，而且呢使外邦人都明白。在当时那个状况，五旬节状况，我们可以知道有这么多外国的人来，结果彼得只用当时的语言来去讲亚兰文或者是官方语言希腊文，很多人可能都听不懂。这个时候是神用临近的方式让他们可以说出他们的相谈，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得到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大作为的一个思想。然后最后是使恩典来完成，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圣灵同在的恩典。所以在使徒时代教会诞生，福音出传，很多事都是头一次发生，那是神用一个大能力显出神许多神迹奇效，世人来信服基督。这也是初期教会很多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一直都知道从耶稣的时代，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看神迹奇事，不是神迹奇事重点是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 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这边讲到信徒需要圣灵同在，这是常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圣灵的同在啊。那圣灵同在的时候说出别国的话，这个是特例，我们不是用来追求的。如果有一天神愿意使用我们做他很重要很重要特别一件事情的出口的时候，我们会有特别的能力说出特别的话来，那这不是我们能够追求的，这个权柄是在神的身上，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然后就开始教会的第一篇信息是彼得讲道，这是第一篇圣经记载的信息。彼得说什么呢？他就开始说我们不是喝醉，因为这个时候是四初，就是早上的时候，早上九点的时候，那一般人早上是不会喝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借着约珥的这个预言，约珥书的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这边所提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应验了现在说的话。那这边讲到说儿女说预言，少年人说见异象，老年做异梦，不是说这些人哦，这个儿女一定就是说预言，少年人不会说预言他会见异象，然后老年人他不会说预言他只会做异梦，不是这样，而是说每个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形式显出来，他们被神所使用，要讲出神要讲出来的话。这里面就是显出这一个事情，他就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显现了。然后第二十一节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里面求告主名，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这里面绝对不是说用嘴巴来去讲说啊主耶稣啊啊耶和华神啊，用嘴巴讲口到心不到，不是这样。求告主名，名是一个人的全部，所以求告主名是你全心全人的信靠依托他，所以不是说叫主的名字这样子 literally 是有意义的，就包括了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也说过，不是所有叫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所以不是说用口惠心不治这个可以用，重点就是我们全部都倚靠在神的身上，仰赖主耶稣就得到神的恩典，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后来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这边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证明什么？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呢之后又提到了用大卫的诗，这边讲到说你们借着无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边无法之人是谁？这边无法之人就是没有律法的人，就是没有以罗马人为主的一些外邦人，你们他们是最后是给谁去杀？因为他说我们不能杀人啊，就把他推给罗马政府，然后罗马比拉多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然后呢他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基督是无法被死拘禁。他这边有提到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有些人你说直接去读的话，就会觉得说但圣者是谁，是不是就是大卫呢？那很清楚的他就提到说大卫死了没，大卫死了，所以不让他的圣者见朽坏，就肯定讲到的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而他怎么样没有死，他复活了，这件事情就显明了这个诗篇真正的应验。那后来就再讲到说我们之前在有提到的说主对我主说你坐我右边，使我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这边主对我主说提到的就是他的子孙，那很清楚的知道神这个子孙不是只是肉体的子孙，更重要的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是已经为主为基督了。你们看这一篇很长的一篇信息，他讲到的最重要的点是什么？要证明哪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基督，哦，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基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吧？基督跟弥赛亚是同样的字，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它是什么意思？啊，受膏者，受膏者，所以他们的意思是受膏者。那你念出来呢，一个念成弥赛亚，一个念成基督。那耶稣呢，耶稣是名字，耶稣是名字，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叫耶稣，对， 我儿子看到一个那个有一次去旅馆看到耶稣帮他 check in， 他感到非常的荣幸。那这边讲到，所以这边讲到弥赛亚是无法被拘禁的，圣者就是弥赛亚，而大卫预言的就是弥赛亚的话，他重点是什么？钉在耶稣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这里面的主不是只是说哦我的主人什么，他们讲到主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意思。他们犹太人是不会随便讲主这个字的，因为讲到主就是神的意思啊。然后就产生了反应，众人的反应是扎心询问我们要怎么行。那使徒就马上告诉他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呢在当时信主受浸这件事情是一件事情，不会有人说那我先受浸我在想要不要受洗，这是我先受浸在想我要不要信主，这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我信主了以后呢受浸我就再想一想，不是的。信主跟受浸是同一件事情，互为表里，你的内心是信的，你的外在用浸来去显出。那下礼拜就有浸礼，那如果大家还在想的话，在座应该是没有在想哈，我们下礼拜有浸礼。然后呢于是听了他就顺服去做，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于是教会诞生。教会诞生，这是一件很重要，历史上很重要的意思一件事。然后接下来那一段从41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最后面，讲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信仰生活。那牧师帮我们整理了，从这里面大家很喜欢看这一段经文，说当时的基督在做什么。第一个接受浸礼，所以这一段话受他话受了浸，添了3000人，所以是当浸的礼仪，不是一个选项啊。你如果真心信主，就应该要受浸。然后呢，遵守教导，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啊。所以主耶稣也吩咐，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所以这里面使徒就将主耶稣的事迹教导给门徒来遵守。团契生活，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存着欢喜的心用饭。在当时他们都是真的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牧师也不断地在提醒，团契不是一个 program， 不是一个说啊，好，我礼拜五或者礼拜二或者礼拜四有一天我们大家聚在那边一起吃饭或者怎么样，而是真正生活在一起。不是说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或两天聚在一起，而是真的是生活在一起，有困难有需要都互相彼此帮，这才真正的团契的生活，彼此照顾，互相互通有无。然后呢，敬拜薄饼，这都我们有做，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会有守主餐，就是薄饼。那敬拜就是每个主日我们都会敬拜。同心合一的祷告也是很重要的，祷告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自己单独的祷告，第二个是团体的祷告。我们礼拜三有祷告会，我们一年有一次的禁食祷告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最重要的是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当初在讲说，他们这一群120人还有12个使徒在那边，他们在耶路撒冷一个楼上，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同心合意的祷告，不止祷告，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最重要的是传福音啊，得众民的喜爱，主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就是当初他们的初信的信徒在做的事情。我们在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做，我们自己有这样做，那大家就要跟着一起来去领受圣灵的引导，来去做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借着使徒行传里面看到教会的诞生，我们看到神美好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更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扶助，来去遵行你的话语，来去敬拜赞美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看见这美好的 信息，让我们之后每一天在过属神的日子里面，我们不感到孤单，我们知道有神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悦纳我们的摆上，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